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那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们在研读《创世纪》，不晓得您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？那最近呢，陶立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人生是会有起伏的，人生会遇到风浪，在风雨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还是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呢？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。那盼望我们都能够从圣经的人物身上有所学习的。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《创世纪》的46章。今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先看46章最后的那一部分，然后进入到第47章的经文的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创世纪46章1节到47章31节是一个大的段落，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三次前往埃及。那这一段叙述雅各的儿子第三次前去埃及，跟上两次是不同的，因为第一方面，这一次父亲是和其他的家人一起去的，另外这一次不是前去敌粮，而是全家移民到这个地方和约瑟团聚。还有记录这一次前往呢，和上两次不同，多加了第一方面神鼓励雅各的意象，第二雅各的子孙名单，第三和法老见面的经过，第四埃及饥荒甚大，连埃及人也难以生存，雅各的一家必须前往埃及的。你想想看，连埃及人也难以面对饥荒，如果雅各一家留在迦南地，怎么可以保存性命呢？那么上一次呢，基本上我们差不多就已经看完了46章的经文了，还差一点点，我们就从那个差一点点的地方继续下去的。不过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还是想跟你重温一下46章跟47章的分段呢。两章可以分为7部分，第一部分是46章的1到4节，雅各获神鼓励往埃及见儿子约瑟。第二部分是46章的5到27节，雅各一家前往埃及和儿子约瑟相聚。第三部分是46章的28到34节，雅各和儿子约瑟在埃及相见。第四部分是47章的1到6节，雅各的儿子在埃及和法老见面。第五部分是47章的7到10节，雅各在儿子约瑟的引领下见埃及法老。第六部分，雅各的一家在埃及严重的饥荒当中得到儿子约瑟的奉养，这是47章的11到27节。最后的一部分，雅各吩咐儿子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，这是47章的28到31节。上回呢，我们就应该大概看完了第二部分，就是46章的5到27节。26节那里那么说，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，除了他儿妇之外，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。 第二十七节这么说，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，那就是六十六加回这个马拿西、以法莲、约瑟。死在迦南的尔和俄南自然就不用加上去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来到埃及。最后呢，还要加上雅各这个一家之主，就刚好是七十人了。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，作者指出了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，因为这个七十是象征了完全，这里是暗示了全部以色列人，包括了雅各的儿子和他们的家人都一起到埃及去了。这个回应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，你全部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四百年。那这个分段的名单相当的重要，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很重视家谱和类似家谱的名单，他们认为呀，每一个都必须和自己的家庭和家庭历史是相连的。第二方面，这个名单暗示了神对族长，尤其是对于雅各所宣告的一定会有很多子孙的应许已经开始应验了。四十六章的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是说雅各和儿子约瑟在埃及相见的，我们来看看那个相见的过程。首先由犹大做先头部队去见约瑟，大家终于很平安地到达了这个地方。当约瑟从做先锋的四哥犹大那里知道父亲全家已经来到埃及了，他除了派人带路之外，自己也随即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。父子相隔二十多年才在异地重逢，自然很快的就从惊叹变成了感慨。埃及地的首相情不自禁，一看到父亲的脸，就好像小孩子那样的伏在父亲的景象上哭了许久。第三十到三十四节就说到他们相见的谈话了。首先是父亲说话，父子拥抱了不知多久，父亲就终于开口说话了。我记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那这一节最好的诠释呢，就应该是呢，可以用西缅呢、见圣婴后说的那句话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”雅各就好像西缅那样的感到十分满足，可以安然去世，死也瞑目，没有什么遗憾和挂虑了。接着下来呢，就是约瑟说话了，他说话的对象是他的兄弟，是为着前面要办的事要做好准备。他是一个智慧人，他知道不可以只是沉醉于家人团聚的快乐里面，因为有很多事情是要急需办理的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计划跟兄弟分享了。第一方面，他提到会先向法老禀告，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，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。这个暗示他的家人已经从迦南搬到埃及，很希望在这个地方常住了。第二方面，他也会向法老指出他的兄弟本是牧羊的人，以养牲畜为业，他们把羊群、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。这几句话暗示了他们希望留在刚刚到达的歌山，在那里继续以牧畜为生。这样一方面是表示了他们会继续以牧畜为生，绝对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累，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不会抢走埃及人的饭碗，也不会令人误会了约瑟是假公济私，安排兄弟在政府工作，引来不必要的批评。第三方面，当他们和法老见面的时候，也要根据他的禀告 对法老说同样的话：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，都以养牲畜为业，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。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，是强调他们的确是以牧畜为生。这句话不是谎言，因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是牧畜的。约瑟叫兄弟强调以牧畜为业，一方面是希望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珊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；另一方面，也因为法老也饲养牲畜，提到这方面就比较容易博取他的好感了。刚才提到了歌珊地，歌珊地非常的适合雅各一家居住的。歌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，占地面积大概是900平方里，因为有河水灌溉，水源充足，土地肥沃，是埃及国中最好的地，也适合牧畜。歌珊是埃及的重要畜牧业区，和拜牛宗教也是有关系的。埃及人在这个地方牧放他们视为是神圣的牛。歌珊的东西边界可能是军事前哨，没有太多的埃及人住在那里。正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牧畜，也没有很多埃及人居住，所以歌珊地是从事埃及人厌恶行业的雅各一家的理想居所，也让雅各的一家有一个比较隔离的环境。除了说不需要面对埃及人的歧视以外，也可以减少受到他们的同化，他们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保存纯正的民族。那这个就是整个46章的经文了。我们继续的看47章的经文，看完整个47章以后呢，我们才来一个的应用的分享啊。47章的1到6节说到了雅各的儿子在埃及和法老见面。第45章16到20节就提到了法老曾经邀请约瑟的家人来到埃及，现在他们到达这个地方了。约瑟很自然的要向法老禀告，他进宫对法老说：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、牛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从迦南地来了。如今在歌珊地。约瑟这样说，指出了：第一，他的家人都从迦南来了，带着牲畜，并一切所有的来到埃及了。这个表明他们决心要在这个地方定居。第二方面，他们已经暂时住在歌珊地了，暗示了这个是最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。法老愿意接见约瑟的兄弟，所以约瑟就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。法老看见这5个代表就问了：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他们就回答：你仆人是牧羊的，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。接着他们希望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珊地，因为迦南地的饥荒甚大，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。法老听完了约瑟兄弟的请求，就对约瑟说：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。那我们要注意啊，法老这句话一方面表示了他知道约瑟的家人已经来到了，而且借此正式的准许约瑟的家人住在埃及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下一句做了一个引言。那个意思是：约瑟，既然你的家人已经来到了，我就这样的下命令吧。第一方面，埃及的土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可以住在国中最好的地。第二方面， 法老不仅是没有表现出厌恶牧羊人，反而是要求约瑟从他兄弟中间挑选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法老的牲畜是指牛群。约瑟的兄弟如果能够成为法老的牧人，他们就变成了国家的公仆，就不像普通的外国人那样的受到歧视和被欺负了。法老这个回应可以说是超过了约瑟的兄弟所求所想的。47:7-10，雅各在儿子约瑟的引领下见埃及法老。约瑟得到法老的谕准，他的家人可以住在歌山。办完了这个当前急务以后，接着约瑟就带父亲去拜会法老。两个人相见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祝福是创世纪非常重要的词汇，是耶和华选召族长的目的，要他们使人得福。雅各祝福外族人法老是完全吻合整卷书的主题，更何况雅各的一家可以搬来埃及是因为法老邀请和恩准的，所以最自然的反应是给他祝福。法老领受了祝福以后就问雅各了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就是说你有多大年纪呢？法老听见雅各祝福自己万寿无疆，又看到雅各满脸沧桑，身体衰弱，年纪一定是不小了，看来是远超过埃及人当时的平均寿数，就在好奇心驱使之下问起雅各的年纪。雅各听到法老问他的年纪，本来可以简单的回答说，我今年130岁，没想到他借此发挥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雅各感到如果和祖先相比，生平的日子很少，因为他大部分的日子和苦是相连的。他快乐平安的日子与他的列祖相比，似乎真的是少得很厉害，尤其是比不上他父亲那样的平淡平静。雅各在母腹当中已经和哥哥相争，一生不知道有多少不开心的际遇，这个包括了因为害怕哥哥的杀害而离家出走，尝尽了寄人篱下的痛苦，在异乡被唯一的亲人欺负，女儿被凌辱，长子乱伦，次子和三子四杀无辜，爱妻很早就去世，他曾经以为爱子早逝了，他经历了大饥荒等等。现在来到人生最后的阶段，仍然要离乡背井，迁到异国告终。也难怪他会感到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他的一生啊，实在是苦多乐少的。到了10节这个地方，雅各在祝福法老。经文这么说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虽然雅各的一生坎坷，现在又老又弱，但是他不把那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。他向法老告辞之前，仍然再次的祝福这位埃及的君王的。47:11-27，雅各一家在埃及严重的饥荒当中得到儿子约瑟的奉养啊。这个分段可以视为是雅各一家迁到埃及的插曲。 记载了约瑟怎样处理埃及严重的饥荒。借着这个记载反映出，第一方面，饥荒实在是很严重，连埃及人也难以面对。如果雅各留在迦南，是不可以保存子孙的性命的。幸好他带着家人迁到埃及，结果他们一家不仅是可以保存性命，而且是兴旺，人口增多，又多有产业。第二方面，约瑟在上文怎么样很聪明地做出种种安排，以至于他可以按照法老的吩咐，把歌珊地给家人居住，并且供养他的家人。现在在这个分段当中，他也同样聪明地做出安排，不仅是供养埃及人的需要，也为法老获得了他们的土地。这个重点都是要表明约瑟的智慧。第十一到十二节是描述以色列一家在埃及居住。约瑟按照法老的吩咐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，就是兰塞境内的地，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，作为产业。兰塞境内是指着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兰塞市附近的一带。兰塞境内在这里是指着歌珊。约瑟的兄弟只是请求法老让他们住在歌珊。现在他们不仅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，还得到了产业，这个又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不仅是这样，约瑟还用粮食奉养每一个家人。第十三到二十六节，约瑟处理埃及人面对的困难。雅各一家得到约瑟供养粮食和居住地方，就不用担心衣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食和住。埃及人却没有他们这样的幸运，因为当时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。这个饥荒或者是说干旱啊，是这样的厉害，以至于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埃及地和迦南地因那饥荒变得衰弱。衰弱是描写两个地方因为饥荒的缘故，因为干旱的缘故，完全没有出产，居民也因为这样就没有粮食了。约瑟作为埃及的首相，就采取了以下的步骤，把粮食供应给面对饥荒甚大的居民。第一，约瑟首先准许埃及人和迦南人用银子买粮食，借此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。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。第二，当埃及人和迦南人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人按照法老以前所吩咐的去找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约瑟当然是不忍心看着他们死去了，所以就要求他们用牲畜来换取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、羊、驴、马。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在最后一年的饥荒当中，埃及的百姓来找约瑟，先指出了当前的困境已经是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都给了约瑟换取粮食，剩下来的就只有身体和田地。身体这个词可以是指着死的尸体，在这里是形容他们面黄骨瘦，和死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他们希望约瑟立刻采取行动，免得他们和他们的地都灭亡了。他们描述了当前的痛苦和危险，就向约瑟做出两个请求。第一，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。第二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。我们会发现呢，头两次是约瑟定出价钱， 这一次却是他们开出价钱，用他们和他们的地去换取食物的。于是约瑟买了全部埃及人的田地，因为这个地方的饥荒是这么的严重，每一个人都要卖田地换取粮食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，他拥有了全国的土地。那么今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明天的时间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再继续下去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很想送给你一首歌，年岁的冠冕，好好的想想当中的歌词吧。年岁的冠冕，在每一日我体会你的信实，在每一刻我经历你的恩典。我很相信呢，这段话就是当年雅各的一家他们所经历到的。我也相信呢，这个呢也将会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到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呢是那位信实又满有怜悯恩典的神。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您。好，那么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交钱的灯。